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时间过得很快呢，已经到三月底了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电台的主题迎风展翅，我们还是要在这呼吁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在信仰的路上呢，我们天天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展翅上腾。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啊，勉励你跟我常常有力来服侍主。
嗯，那么当然啊，面对教会的一些困境难处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啊，无论是聚会各方面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但是在传福音这个事上呢，我们怎么样有更好的创意或者有更好的突破点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希望去学习或者说希望去努力的，以至于真的让福音呢，不只是只有在教会中间被传扬，福音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场所呢，都能够被传扬开。那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啊在日常生活中间他们可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宣教新之路或者说这个布道啊这个议题里面呢，我们也要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在这个过去我们也谈过，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称之为一个职场宣教上，我们怎么样更加有效的来传扬福音呢？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啊在这个今天晨曦讲座里面呢，我们要一起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那姚牧师你也知道，在内地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城市里面都有所谓的工商团契。那么这些工商团契都是一些在职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看见一个需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呢，哎，为主来发光，来见证主。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鼓励或者帮助这些啊，所谓在职场上有传福音负担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更加有效看见自己的责任？
这方面呢，我相信越来越多这些工商团契，我了解就不多，但是我晓得，哎呀，国内很多有心的基督徒商人，他们就不断在想怎么样为主来得人更多，所以呢，这方面职场的宣教的事工呢，就越来越兴旺。虽然我们觉得也不容易，是这个实施不容易，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规划一定是在进行中的。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呢。我们在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呢、这个怎么样更有效的让我们在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在职场上继续能够传扬基督的福音。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神大能的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和行动一起实行大使命。欢迎收听《宣教新之路》。
那姚牧师啊，前一阵呢、在海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哈，这个就是啊，一些基督徒在职场上啊工作的一些信徒啊，还有包括一些教会的牧者，他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趋势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来让福音被传扬。那么面对一个快速变迁，我们说今天是一个数位时代，那么对于一些在职场上的基督徒，怎么样继续能够带着一个宣教使命，也能够了解这个世界的趋势，坚守神国的价值，迎接 末世的一些挑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也让很多基督徒呢有兴趣来关切这样的议题，怎么样来继续有效的来传扬福音。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按照人已经有的经验啊，这种研讨的经验来对我们很多有心的基督徒营商的弟兄姐妹呢，也是一点参考的。
那么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呢，很特别，他们就谈到一个主题，就是趋势哈。那么在这些各方面的报道里面呢，就谈到从圣经里面呢，看看这个营商使命的门徒，营商使命的门徒。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过去我们也谈过，在宣教新之路里面，包括内地，我们刚才也说了，有很多所谓的工商团契，这个营商使命的门徒，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只是在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更重要是怎么样更清楚的来认识这个所谓的营商使命，或者说一个带着使命的营商，从圣经的人物当中呢，我们来认识这个营商宣教的使命。那么第一呢，我们就谈到呢，就是成为接待神仆人的使命门徒。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做职场的这些弟兄姐妹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习一个接待服侍神的仆人，关心传道人的生活。那么就好像这个在《使徒行传》特别记载，这个修皮革的这个西门接待使徒彼得在他的家中一样。那么当然从圣经当中呢，并不是很清楚讲到所谓的营商使命，但是可以发觉这些信徒在他们的生活层面中间呢，他们真的去学习接待这个使徒，接待这神的仆人。那么今天对基督徒的这些所谓的职场宣教里面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先来思想这个所谓接待神仆的这个使命门徒啊。那么不只是接待，还有一个就是成为宣教平台的使命门徒。那么固然一方面接待是讲到我们自己爱心的接待，但是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平台，那么这个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就产生兴趣，就是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宣教使命的一个平台。
其实林正牧师刚刚提出那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虽然圣经呢没有我们现代这个营商啊什么职场这些名堂，但是如果我们从事要支持神工作的做生意的基督徒老板呢，我们都关注到圣经里面，特别这里呢刚刚提到使徒行传里面不同的人物啊，刚刚林正牧师说使徒行传九章四十三节提到这个西门这个人物呢，圣经说他是从事皮革业的，是不是现在的企业家呢？那么还有呢，刚刚说不单是接待彼得哦，那么如果你所做的不单是接待，而且也是成为一个宣教平台，就是你是真的做生意的，那么就也有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有名的吕底亚，这个卖只是布的嘛，所以呢，这些人物啊，我们拿来深入的思考，他们怎么样跟使徒彼得、跟使徒保罗等等呢？他们做神的工来协作，来帮助他们，就是成为今天我们说营商宣教的一些范例，很重要的。
那么很特别，就是成为自己的职场呢，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平台。那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讲布道传福音，我们都是去到教会，或者说去组这个布道团，我们做个人布道，我们往外去布道，当然这些布道都是非常有果效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在自己的所谓的职场里面呢，就去创造一个宣教的一个平台。那么这次呢前一阵我有机会回去参加一个会议哈，那么我就碰到以前我牧养的一个弟兄，他是在一家跨国的保险公司担任 财务经理的工作。那么他就和我分享了，在他的公司里面呢，有三个所谓的福音小组啊，我就听了很有兴趣。那么我就听这位弟兄和我分享呢，他们是怎么样开始，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开始祷告，他们希望有负担能够在公司啊，不只是在教会啊，是在自己的公司成立一个小组，成为一个宣教的平台，传福音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自己有查经，然后不定期的呢，他们会举办一些跟信仰生活跟职场相关的议题，而且邀请一些啊，在这一方面特别有专业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一些企业界的专业人才到这个小组中来分享，那么无形当中呢，就会吸引很多同事啊，他们一起的参与。那么几年过去啊，杨牧师，你猜猜看，他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啊平台有多少弟兄姐妹聚会？
你说了，
大概有100多个人、啊，
很厉害，
大概有100多个人的啊这个聚会啊，他们一个星期固定有一次的聚集，他们就是利用午休到这个吃饭的时间，一面吃饭一面分享，然后一面的聚会。哎呀，当我听见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想，哇，他们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这种宣教的平台被建立的更多的话呢，我相信这个福音呢可以到处开花。
所以呢，今天很多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老板，你是呢工作上的主管，你是主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好的门徒呢，我们看到这些见证啊，从小组查经开始，哇，发展到呢午间吃饭的时间呢都可以宣讲神的话。我也在不同的地方也听过这些见证，我觉得这些同工弟兄姐妹的努力都非常值得敬佩。那么使徒行传这些不同的人物，西门也好，吕底亚也好，还有不但是接待神的仆人啊，成为宣教平台，而且呢我们有名的这个亚居拉
百基
拉
啊，
这对夫妇在对保罗在宣教事项那个影响，那个同工啊成为宣教伙伴呢就更有名了。
这个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成为宣教伙伴的使命门徒。刚才我们谈到宣教平台，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宣教的伙伴。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就着这一点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几方面的使命门徒，营商使命门徒，第一呢就是成为接待神仆的使命门徒，第二成为宣教平台的使命门徒，那么第三呢我们接着要谈的就是成为宣教伙伴的使命门徒。那么在家庭生活还有事业职场上呢，活出见证和牧者成为宣教伙伴，一起建立教会。我想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姚牧师提到了，在《使徒行传》记载呢，这个百基拉、雅居拉这对夫妇啊是非常著名的。那么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呢，是保罗的好伙伴。那么他们并没有放下这个支帐篷的行业啊，相反的，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职场上，在自己的本职上呢，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呢配搭和保罗来做宣教的工作。哎，我觉得这个例子对今天的基督徒啊，特别是在职场或者在啊商场上啊，我们怎么样有效的为主做见证的人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其实不只是只有赚钱而已啊，我们也可以想为神的国度更多的来赚钱，以至于可以支持更多的宣教的工作。
其实雅居拉巴基拉这对夫妻非常有名，我们广东人常常说是夫妻档
啊，夫妻档，对了，夫妻档
夫妻档呢在那个宣教服事上呢非常重要。很多地方如果你是单身同工呢，当然你的贡献也非常有作用的，但是在宣教差传的历史里面呢， 夫妻档夫妻一起来进行传扬神，配搭同工呢，带来的贡献也非常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圣经没有很多示威的地方提到这对夫妻他的家庭怎么样。
嗯，
但是夫妻档的意义就是你整个家庭为中心来努力来配搭服侍主，这个也是这位这里说成为宣教伙伴的使命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了。
嗯，特别你留意啊，在使徒行传记载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呢，他们陪同保罗一起在这个侍奉的里面呢，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我相信呢他们在当时啊，至少在当时他们走遍许许多多的地方，不同的城市，有一个更宽广的眼界，所以他们和保罗呢可以一起配搭开拓，包括了哥林多教会啦，以弗所教会。那么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8章的这一段的记载，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保罗自己本身呢，为着一些福音的需要，他甚至呢也亲自下海啊。我们如果去啊，圣经说，哎，保罗也曾经下海啊，去支帐篷。但是呢，你留意啊，在这个支帐篷这个过程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职场宣教里面呢，有一点我们不可以丢失的，就是啊，在这个职场上，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为着宣教来努力。那过去我曾经在节目中啊也谈过，我曾经教过一个学生，内地的同学哈，那么他们过去呢在啊不同的城市做宣教的工作，他就和我分享啊他们实际的例子，他说啊他们几个好同工啊都是弟兄啊，他们一起努力的在一个城市传福音，但是当下呢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没有经济来源，怎么办呢？他们也要生活啊，而且都有自己的家庭，有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决定开一个餐厅啊。所以开这个餐厅，当然他们也有不错的手艺啊。那么一开以后呢，哎，没想到生意啊真的非常的红火啊，很多人喜欢到这家餐厅来吃饭用餐，以至于呢生意越来越忙，忙到一个地步呢，哎，他们发现没有时间传福音，忙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现呢，哇，甚至有的时候连聚会连同工训练培训的时间都受影响，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了。那么要继续做生意呢，还是真的必须啊做一些的调整？后来他们真的就啊把这个事业的这个所谓的业绩减半了，那么为的是让福音的工作继续能够开展，甚至到后来呢，当他们经济稍微好转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放下啊，把这个店关了啊，把这个餐厅啊，不是做不下去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把这个餐厅关门了，那么他们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智慧的平衡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刚刚在这里谈是宣教伙伴嘛。如果你开始的时候是哎要钱，你没有钱，用餐厅营业的方式来支持神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开端的。但是好了，到了你哇忙到这个地步，都钱也赚足够了，那么你就发觉哎那一方面呢，传讲神的话语呢，就好像没有一种的好的发展。我觉得谈到宣教伙伴呢，在这个议题上呢，如果从这对夫妻跟保罗啊。保罗也是支帐篷的嘛，跟他们来配搭呢，就是一种的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平衡啊。
嗯，
所以这方面也很重要，不单是你成立一个宣教平台的问题，是一种呢彼此互助，这个也是一个有名。另外呢，其实你谈到这个营商方面呢，接待神的仆人平台伙伴呢，还有一个呢，其实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就挑选呢，我觉得亚波罗这个人物呢，他哎是神的仆人，他圣经很熟悉，但是他也配搭保罗，配搭这对夫妻来做工，而且这对夫妻呢也特别来训练亚波罗，让他讲解神的话语讲解得更好，来继续来培养很多门徒啊。
所以第四方面呢，我们就谈到就是成为一个塑造门徒的 使命门徒啊，听起来有点绕口哈、啊
嗯。
塑造门徒的一个使命门徒，刚才姚牧师举例子，就是真正亚波罗呢，怎么样在这个整个的布道过程中呢，不断的栽培训练这对夫妇，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换句话说，这种塑造的功夫呢，真的是让啊这些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呢，让他们真的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信仰生活生命当中呢，更多去经历神。那么在企业职场当中呢，我们一定也能够装备造就成全更多的门徒。那么在职场上呢，有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人啊，有的时候未必是教会的牧者能够接触得到的。那么如果神给我们在一个单位，在一个企业里面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塑造门徒的使命门徒，带着一种啊使人做主门徒啊，这也是大使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只是把福音传给这些人，更重要是塑造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自己在生命中去更多的经历神，以至于他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跟从主的门徒。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刚我们提到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不同的人物呢，从西门啊，一个接待神的仆人的人呢，从这个吕底亚，哇，她好像一个宣教平台营商的女企业家。我们听到这个这对夫妻，哇，他们都在伙伴宣教方面呢很大的贡献、嗯、那么有亚波罗啊，哇，他塑造门徒。还有呢，我觉得呢，这个营商宣教呢第五大方面呢也是一个目标啊，就是建造教会。这个我可以提谁啊，就是使徒保罗。
嗯，
所以这个呢好像要营商宣教，这个呢圣经使徒行传里面接着不同的人物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从你是做接待的到你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建造教会。其实保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牧者跟宣教士。
嗯，
他也是执帐篷的。
嗯，
所以他保罗是相两方面都有他的技巧的训练的人物、嗯、
所以保罗也可以说是不单单是使徒啊，很重要是他真的在他整个宣教的中间呢，他建立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至少你看啊，腓立比的教会啊，许许多多教会都是保罗所在宣教旅程中一一的建立，而且有的教会是去兼顾他。所以这个对保罗的使命来说呢，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亮点啊，就是成为建造教会的使命门徒。那么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考，更宽广的去思考，怎么样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现在在职场上的一个关系的网络，开拓牧养教会，拓展神国福音的影响力。那么有的时候对教会的这个观念呢，姚牧师，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们在这里有一些交流。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建立教会呢，牧养教会，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现有的空间，有的时候我们受制于一些大环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成立一个自己的一个牧养的群体，甚至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教会，牧养教会，而且让神的福音更多的被拓展。好像我们前一阵我们也谈到很多所谓的家教会，很多所谓的小组教会，我们能够让教会的功能在传福音，在门徒训练上，在这个群体中间能够不断的被发展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教会这个观念呢，就不再局限于我们所认同的这种所谓的堂会而已。
这方面呢，我的怎么说呢，终归我的体会就是我们已经受过神学训练，在神学院操练出来的传道同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有以前的职业是工程师，是医生等等，这个是配合我们做的。但是很多传道人呢，他的训练就是圣经，就是神学训练。那么我的体会什么呢，我觉得生活就是宣教、
嗯、
那么如果从保罗当然是使徒，是牧师，是先知，是传福音呢，但是 营商宣教的同工说，保罗也是一个企业家，因为他是那个年代记账旁的嘛。
嗯，
所以保罗是很特别的，两方都有训练的同工。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教会不是单是圣经神学，教会当然是蒙召的，但是教会蒙召是在人群中来建立神的家嘛。所以这个呢，我们平常怎么生活，怎么样服侍，怎么样去贡献自己，那个就是在宣教职场宣教里面其实重复提出来，不是什么新鲜的道理，就是那回事。
嗯，所以真的怎么样让信仰实践在我们信徒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保罗呢，不单是使徒、牧师、先知、传福音、教师，那么刚才姚牧师说了，有的人认为呢，保罗也是一个啊企业家，他曾经所谓的代职宣教，他懂得怎么样去牧养这些营商的基督徒。但是有的时候今天的教会呢，有的时候我们啊有一个缺陷啊，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牧者，会不会我们不一定太了解在商场上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和处境。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对做生意的人呢，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啊片面的一些，我称之为一些偏见
，
就觉得说啊，他是做生意的啊，这个可能他们的想法都是很世俗的，他们的观点都是用世俗的这种观点，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的教会是不符合的，以至于我们很容易拒绝，或者很容易就推翻，其实是一些很好的一些创意。因为这些所谓营商的基督徒啊，当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有心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不定他们所想的点子哈，他们所想的这些创意呢，可能会比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会堂里面的牧者可能更加有果效。
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调和的过程。有时候做牧者，你跟我都没有什么营商的经验，那么有这样经验的信徒们，他们也觉得哎呀，你对这个世界不了解。我觉得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如果教会是一个很创意的一个团体，那么我们不需要说哎呀，我很属灵很敬虔，这些我不需要。那么营商的弟兄姐妹也不可以说哎呀，你要全跟我这那一套，你们全都不懂。如果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可能在牧者的眼中你也只是走世俗的道路。所以我们吵吵闹闹，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神呢，要我们来彼此尊重，而且也在属灵的生命、圣经的知识、世界的道理上呢，也大家有一种呢更深入的融合，才可以来达到在基督耶稣里的合一的。
嗯，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观呢，我们需要翻转，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要只是局限在堂会里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信仰实践呢是建立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甚至可以鼓励教会的企业家呢，在他们自己的职场当中呢宣扬福音，甚至可以建立教会，使上帝的国度呢在降临在企业的职场当中。那当然这个观念呢还需要我们更多有时间去消化，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情境当中呢，我们都能够为主传扬福音。好，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的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